健保及红蓝卡开放日期10月15号开始，疑难问天宁保险，6265812581，五八一二五八一。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我们还记得在2022年哈，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第一天，这个当俄罗斯的军队坦克进入到乌克兰边境里边的时候呢，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啊，在镜头上啊出现的画面呢，是他和他的主要的竞争对手前总统波罗申科在握手。那么这个团结的姿态呢，使得乌克兰的政坛呢，至少是平静度过了好几年，并且稳固了泽伦斯基作为一个新的总统，没有战争经验的总统在战时的领导地位。但是如今这份团结，这份平静已经不复存在，因为这两天刚刚公布出来涉及上亿美元回扣的一个贪腐大案的调查呢，已经牵涉到泽伦斯基的亲信啊，现在越来越接近他本人了。所以这个事情啊，这个就是在他任内最严重的一次贪污腐败的这个案子呢，现在正在不断的发酵。以前一直默默无闻的没有作声的这个反对派，现在正在联合起来，在一场反对泽伦斯基的运动呢，在乌克兰已经悄然的兴起了哈。因为这个事情呢，本身对乌克兰的民众来说是不可容忍的，因为许多的乌克兰还有他们的盟友，自己的士兵在为保家卫国浴血奋战的同时，一些在后方的这些政府的高层人士居然是靠这个发战争财中饱私囊，这件事本身就在乌克兰举国上下引起了一片的愤怒。
这个事情呢会变得很大哈，甚至这个火会不会烧到泽连斯基的身上，现在还不得而知，因为这个里面实在是有一些非常难以琢磨的事情，就是如果他完全不知道某些内情的话就比较费解。情况是这样的，就是乌克兰呢他有石油公司，石油公司呢跟一些机构会有签约，这个里面所谓的签约当然就有金钱的往来。那么对于这个贪腐的指控是怎么贪的呢？是说对这个指控是说，这些政府的官员其中有泽连斯基的最好的朋友，他们拿回扣，就是你们这个合约我拿10%或15%，根据合约的不同，这种大型的合约10%和15%那是巨额的款项啊。他们这1亿美元的回扣仅发生在15个月里头啊，你知道不，他不是说什么几年贪了1亿啊，是在15个月里面就贪了这么多，你可以想象这个情况。那么幸亏呢乌克兰还有这样的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呢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西方的一些机构呢，他们在2015年建立的，叫做国家反腐局。这个国家反腐局呢，它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它不属于任何的政党。然后这个反腐局呢，在不停的调查，而且他们用的手段包括窃听等等，他们查出来的。查出来以后就开始抓人，其中整个的贪腐的行动的那个领头的那个人，最大头的那个人叫 Timur Mindic。 这个人呢，曾经在泽连斯基做总统以前，两个人一起合开了一个影视公司。因为我们知道泽连斯基是一个演员出身，所以他呢跟他的这一个伙伴两个人开了一个影视公司。就这个人后来现在涉嫌这个上亿美元的贪腐啊，或者是回扣案，他也是被抓的人之一。那八个人当中他是最大的被抓的人之一，其他那几个都被抓了。但是等执法人员到他家的时候，那时候差不多凌晨哈左右，他不在家。再一看到哪儿去了，在凌晨2点钟的时候，他已经搭乘飞机进入到波兰去了。是谁告诉他的这个消息？
嗯，
对不对？他怎么会所有的人都没被通知，都被抓了，怎么就他偏偏跑了？这个第一个怀疑的人现在就是泽连斯基，当然没有证据啊。但是这个国家反腐局呢，现在就一步一步的向他靠拢，现在麻烦就在这儿。泽连斯基怎么当的总统？这以前我们在节目中也几次讲过，靠的是反腐。那乌克兰呢， 那的腐败是上上下下，是总统为什么前总统下台，为什么国家后来经济搞得很乱，就是因为这种行贿啊、受贿啊，一路的串通下来，跟政界、商界全串通起来。所以我们常讲那个例子，泽连斯基演的那个电视剧，拿着冲锋枪进到国会扫射，全打死，然后他说这个里面没有打死的人，里面没有一个冤枉的。得了，现在他自己麻烦了，嗯。
所以我看那个分析文章是说，这个自从1991年乌克兰脱离苏联独立以来，这个腐败的问题啊，一直缠绕着这个乌克兰的政界啊，这个变成一个最复杂、一个最广泛、根深蒂固的这么一个政治文化了。也就是说，你到了乌克兰的政府任职的话，你如果不贪腐的话，你在这个圈子里边是没有办法生存的。上上下下全在这个捞利益啊，全在贪腐。这个本身民众就特别的不满意，对这个贪腐和利益的输送问题、裙带的关系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乌克兰选那个泽伦斯基当总统啊。因为他打出的口号当时就说是反腐嘛。而且当时促进了那个2014年的颜色革命也是这样啊。当时乌克兰的总统亚努科维奇大家还记得吧？后来他被推翻以后，他那个富丽堂皇的私人的住宅，现在都变成一个腐败博物馆了。
对，腐败博物馆。
它里边养着，对啊，它里边养着各种各样的珍奇的动物，然后有个镀金的马桶，然后里边是反正就是。就是美轮美奂吧，花了很多的钱。那老百姓先是说了，我们现在为这个每个月的开支还在烦恼呢，您这家里头怎么弄这么多东西啊？所以那个时候人们就发现这个贪腐的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欧盟有一段时间以来为什么不允许这个乌克兰进入到欧盟里边去，加入欧盟也是因为他的这个贪腐问题一直没有办法得到有效的控制。
他那个贪腐指数不行啊，不达标啊，你知道吗？因为欧盟对他的成员国在腐败这个问题上是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要求的，你都根本不达标。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乌克兰一直是在国际社会当中是背着这个名声的，而且他背着这个名声呢都是有原因的。但麻烦在这儿，当战争爆发的时候，国家号召民众干什么？号召民众捐款。为什么呢？他说我们的军队需要买无人机，我们的军队需要买装甲车，他让老百姓捐款呢。这个跟美国在二战的时候那些好莱坞的明星啊去卖什么战争券战争券的什么差不多啊，有这意思。但是那个卖战争券、卖国债什么之类的，那还有还的时候呢，说不定还带着利息还呢。可是你这个捐款很可能就是老百姓省吃俭用，为了捍卫自己的主权领土就捐了，就不求回报的这么捐。当这种消息出来的时候，你说这个老百姓该怎么办呢？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这种报道，什么教会的一些大的牧师什么的贪腐什么之类，对不对？那教会就更是这样，那都是老百姓捐的，都是教友捐的，所以他们就格外的气愤。因为这种呢，在战争的时候发这样的财，这个叫什么钱？这个叫血钱呐，带着鲜血的钱啊。这句话谁说的呀？这就是刚才你说那个握手的那个普罗申科呀，他是前总统普罗申科。现在他站出来，站在反对党来攻击泽连斯基，他说现在我们老百姓，我们全国都明白什么是沾着鲜血的鲜钱金钱了，都是这么来。好，这是乌克兰的国内。那外国呢？那美国还有西方这些国家一直给他援助呢，对不对？这样的情况新闻一爆出来，美国的纳税人、国际上的支持乌克兰的那些人，他们会怎么想呢？就是他们有时候会想说，哦，今天您查出来的是石油公司的一些合约啊，一些政府的官员，甚至还有这个什么部长级的、副部长什么这种他们要提的回扣，这是知道的。那还有不知道的呢，对不对？那有多少还没有公布出来的呢？那我这钱以后还给不给你啊？你这国家是怎么治理的？而且呢，乌克兰有这么一个情况，因为它的宪法呢是确实有一个保护，就是在战时呢，就战争的时候他的选举就暂停了。其实乌克兰就是泽连斯基他做7年了，他已经任期过了，但是因为战争的原因呢没有办法进行选举，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是一个叫暂时总统。那么他的内阁，他作为一个暂时总统，他管理他下面的人的能力，所有的这些就受到质疑啊。
没错，所以这次调查的时机呢，更是雪上加霜。因为现在11月份，乌克兰已经很冷了，那么再加上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不是袭击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嘛，乌克兰大部分地区正在遭受停电、停暖的断暖，就是没有暖气的这个之苦。但是现在根据反腐败局、反贪局的这个调查结果呢，是说原定今年秋天能源设施加安装那个防护装置啊，那个合约被推迟了，原因是乌克兰国家的原子能公司一个官员坚持要索要更高的报酬，所以对方没有给他，所以他不批啊，于是这个安全设施那个防护设施就没有建成，
这应该
结果遭到这个俄罗斯的袭击。你看这个让民众就更加不满了。
对，刚才我说这个应该枪毙啊，你知道吗？这简直就是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啊。这还不光是泽连斯基的麻烦呢，因为泽连斯基呢，刚才说了，他跟他的一个兄弟啊，两个人合办了一个影视公司。现在他这个兄弟呢，我说的兄弟不是真的兄弟啊，就是他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合作伙伴，现在跑了啊，据说是跑到波兰，但是现在呢，他没有发声，没有出声音，他没有说他在哪，所以现在这个人的下落还不明。除此之外，泽连斯基还有别的麻烦呢，之前乌克兰的老百姓上街去抗议他，大家知道是抗议什么吗？稍等一会儿咱们再看看，这个事儿对他也是非常不利。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乌克兰的这个贪腐的调查案呢，现在像滚雪球一般啊，越滚越大。那么这个越来越接近，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身边的一些人啊，包括他之前上任之前的这个生意的合作伙伴啊，然后还包括一些他的亲信，甚至包括前乌克兰的什么副总理呀、司法部长、能源部长都纷纷辞职了等等啊，这个所以呢他越来越接近于他本人了。刚才说的他的这个就是刚才的就是他上任之前那个合作伙伴，也是这次贪腐案的核心人物。根据反贪局的调查公布出来的信息，就是他是这个一个小组吧，如果要是受贿贪污受贿小组的话，这个人是受贿小组的这个直接的领头人，他被他逃跑了，所以呢这个事情谁给他通风报信的，他怎么知道要逃跑等等，提前逃跑等等，这又是反贪局下一个目标啊。反贪局说是他们要抓住这个通风报信的人。那么泽伦斯基我们刚才说过了，他2019年竞选总统的时候是把打击腐败作为标志性的政纲的，上任初期的时候确实也做了一些事情啊，比如说录制视频鼓励 公民向那个反贪局举报任何不法行为。这个反贪局啊，顺便说一下，就是在这个美国的联邦情报局就是联邦调查局的帮助之下，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资所设立的啊，它在这个政府部门当中呢是有独特的地位的，也就是说它在某种程度上它的运作是不受总统的控制的。除此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独立的机构，叫做专门审理一些高级别的案件的高层贪腐案件的一个法庭啊，这两个呢是等于是反腐的最基本的东西，不受总统限制。但是到近年来呢，这个他们的独立性受到了一些质疑。
2020年的时候呢发生了这个问题，就是反贪局呢他们开始调查泽连斯基的他一个办公室的一个重要的人物，但是这个调查呢被总统说，这样吧，你们这个办公室呢这个调查这个我把它放到了我任命的一个检察官的他的办公室里面，就等于他把这一个调查的情况从一个独立的反贪局那儿移到了他任命的一个就是检察官的手下了。那你任命的这个人在调查你的另外的人，这个大家就觉得有问题啊， 所以当时就产生了一个抗议。后来有民众抗议了以后呢，Zelensky 他把这个给收回来了。当时大家都上街游行啊什么，这是不是当时还有这个情况哈、啊、所以这又是一个，首先就是这个反贪局的独立性呢，一直感觉上来说政府觉得好像有一个人一直看着不太舒服哈、啊、一直想对他做一些什么动作。其实你想一个国家的政府，然后这儿呢设立了一个监督的机构，这个监督机构是外国的帮着外国的情报机构和外国的资金来设立，这本身不就是一个侮辱吗？啊，对不对？这本身就是你的国家的政府由外国人设定了一个监督的机构，但是没有办法，因为你失去了信誉，你这个国家的确在贪腐方面就是没有达到标准，所以你看这一次的这个上亿美元的贪腐，后来这个反贪局把窃听的录音都公布了，在国际网络上公布了。只听的泽连斯基的那一个亲信，就是刚才说的这叫 Timur Mindich， 跟总统之前曾经一起开影视公司的这个人，还有几个人在一个公寓里面讨论呢。结果他们完全不知道这窃听器在这全给录下来了。讨论什么呢？就讨论能源公司这笔钱拿到以后，这个回扣拿到以后啊，这么大的金额，怎么个存法？有人说去存到瑞士去。有人说存到以色列去，还都是讨论这些问题。你说这个录音一公布，这老百姓能不气吗？
嗯，而且呢，他们这个反贪局的工作呢，最近就是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就摸到了乌克兰的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涉及上亿美元回扣案的这个原子能公司。这个调查，他们想要调查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就遇到阻力了。显然，这个泽伦斯基身边的人了解到这个案子不能再继续调查下去了，调查下去可能会挖出更多的人来。好，所以呢，就开始设置了一些阻力。首先，今年七月份的时候，参加调查的这个反贪局的一名警探就被乌克兰的国家安全局给拘留了。这个国家安全局当然是受泽伦斯基掌控的这么一个权力机构啊，这么一个等于是美国的 FBI 的这样的一个机构。他除了他被调查之外，罪名是和俄罗斯勾结啊，他的父亲也被逮捕了。后来这个侦探的律师是说，这个对这名侦探的指控是纯属捏造啊，目的就是想干扰对那个乌克兰的国家原子能公司的调查。那么这是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侦探被拘留的第二天，乌克兰议会就是泽伦斯基的盟友吧，就通过了一个议案，就剥夺了反贪局的就是独立调查案件的这个地位，就是不允许让他独立了，把这个权力又收给总统了，交给总统了。那这样一来的话，这不是麻烦了吗？泽伦斯基当然马上就签署了这个法案，当天就执行，变成一个真正的法律了。但是这个事情乌克兰民众不买单了，所以在乌克兰就爆发了一个大面积的公众的抗议活动。那么在抗议活动之后呢，泽伦斯基迅速又撤回了这个决定。
你说这个是多么尴尬的一个事儿啊，对不对？你通过了一个，你签了一个法，然后又撤回来，这个你怎么能够解释呢？接下来我们才看到，哦，原来这个有一个上亿美元的贪腐在这儿，而且呢，当年跟他成立影视公司的那个人，在录音当中，我们才听到，原来他分得了600万美元，他准备在瑞士这个地方要买一个房子呢。哎呀，这种事情怎么说呢？就是在战争期间出现这个，真的是雪上加霜。接下来你等着啊，我们等着就看西方国家怎么反应，对这个事情，对你的援助还会不会有，以及俄罗斯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